我们今天呢再谈五音区域啊，因为这个上个星期呢讲完了，我们后来讲的比较快，那我们同修们呢就跟我反映说，老师后来赶得太快了，不够清楚，这样真好啊。这个我们再把它讲一次啊，这个再谈五音区域啊。这个我们的生命其实就是啊，在我们的佛法的大分类上来讲的话，就是叫五蕴身，也称为五音啊，五音身，也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五个范畴啊。我们不是用化学或者是用物理的分类，但是它这个分类呢就是一种功能性的分类，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五个精神领域的东西啊。那么色的部分呢是处于现象界，你可以看得到的，包括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行为、我们所表现出来的语言都叫色。受呢就是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情绪，那个是受啊。那我们有了这一个可以看得到的东西，有这个感受，还有一个是想，想这个部分呢啊，就是除了我们脑子在想之外，我们常常是啊没有办法脱离我们的社会文化，没有办法脱离我们生活的经验，我们都是用我们的生活经验、我们的社会文化当的素材来想，所以想有一个想的思考的路径，但是这个路径上所用的材料以及想的时候所产生的一些啊，所谓分别心、执着心，这都是想行啊，那是所表现出来的啊，我们生活世界里头所表现出来的啊，那么种种的一些现象，种种的一些活动的规则啊，或者是说我们对于所表现出来的东西，那它后面的啊的一套啊的规范或一套道理，那个东西都属于行，不是只有我们表面看到的行动而已，它包括诸行，就是各种啊这个生命或者是这一个现象世界的变动演化都叫行啊。你的思考、你做事情，乃至于你的周边的环境，乃至于我们这个能源用的太多了，慢慢在遭遇到这些新的困难，能源用光了，我们可能没有能源用啊，这些东西后头所产生的那种叫诸行，那叫行。好，那么事呢是我们的心事啊，这事里面呢那么就是八事，就是你很多的行动、很多的东西后面都有一个事在那个地方。那么他用这样子来表示，用五个向度哈、啊、五个领域的心灵的活动来表示这个生命，这个生命就是五蕴身，叫做色受想行识啊。那么这个我很小的年纪的时候，大概是我七岁八岁那一段时间，其实我还不太懂事的时候，大人去听到我就会跟着去，也没有从不可能从头听到尾，但是啊只听到一个东西叫做五啊五印啊五音啊，之前呢、啊，一煮茶，就是这个五音啊，这个五音色身呢、啊，后来有一煮茶，我就想五音前面有一煮茶是什么意思？其实我后来才了解，五音就是指这个生命嘛。那煮茶是什么呢？那煮茶树就是你必须是清醒的，蝶呀、啊。啊、哦，伊讲， 五阴之间一株茶啊，这个一株茶呢，就是有这株茶，靠了这株茶，这个茶让我们清醒觉察。这个五阴的生命啊是苦的，这个茶榨你榨尝之下它是苦的，但你仔细稍微咀嚼一下，哎，它是甘的啊。所以这个生命的玩味实在是很好玩啊。你可以是苦的，但是苦完了以后又感觉到是一种甘，看你怎么去看待它啊。在我们现在的心理学的角度里头怎么说呢？心理学角度里头就是说，看你怎么解释这一个这个无蕴的生命，色受想行识的无蕴的生命，你怎么去想去解释它。这个生命要活着确实很艰难，要一碗饭吃不容易，维持这个色身，要在这个环境里头维持的 和谐也不容易。你看一个家庭里头就可以弄得乱糟糟，真的不容易。要保持自己内心里头的欢喜不容易，保持我自己的思考里头没有污染，没有障碍，没有成见，没有偏见，没有刻板印象，很难。保持着看得很清楚这行的东西的不确定性，能够去接触它不容易啊。事里头能够不种下那么深的阿赖耶里头，我不执着在那里也是不容易。好，这五点不容易合起来的生命更不容易啊。我一天啊想要生活的好一点，我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其实生命是艰难的，你不肯负起责任还真不行，你非得负起责任。所以这个生命，这个五蕴色身本身它就是一个痛苦的历程，所以叫苦是圣地的。可是这个苦的圣地却也是从我们本体世界，那个本体的世界就是般若的世界，从那个本体的般若的如来藏的那个世界，又称为华藏世界的那个本体的世界，也是流入了我们每一个生命，产生了每一个的我称它叫做这个浮沫啊，像浮泡一样的东西，水泡一样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的生命。可是最后都属于它，都回到它，它只是出现一会儿，就有的长一点，有的短一点，它就是这个样子。可是这一个生命里头，就你的主观的生命来讲，就是很长的，但是就你跳出来看了以后，才发觉它很短，它真的人生如梦，它很短，好像是昨天的事情。你们这个有一点年纪啊，到了四五十岁以后，你就会回首前程，你觉得人生真的是好像只有昨天的事情，但现在就已经这点了。我年轻的时候不容易体验这种事情，现在很容易体验，觉得所有的事都只是昨天的事情。然后也什么时候不久，自己也要拍拍手。拍拍手干嘛？拍拍手说我这个家家玩够了，是不是？但是你知道，所以《金刚经》里头啊，这是属于大般若经的一部分。那他为什么要谈的这个如幻梦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你要看清楚这件事情。好，可是这个短短的这个生命，却也是需要你去努力。这个短短的生命，却也是般若来的，所以它叫实际，它叫实际，它并不是没有价值的东西。我们也因为在这个生命世界里头，我们能这样生活得好，在五蕴色身里头能用般若，那表示那个般若在这个地方实际里头真的用出来。但我知道用出我来了，好像用我的创意画了这幅画，用我们的创意做了这个东西，做完了，我们是拿这个东西献给佛。就是这就是拈花微笑的道理，这就是大般若经每一会前面的那几会啊，前面的六会每一会开始啊，十方诸佛都要献花， 献花给谁？给释迦牟尼佛，因为释迦牟尼佛要讲这个大般若经，所以每一个人在生命世界里都要去感受这份欢喜。我不晓得你今天欢喜不欢喜，我不晓得你这个过年欢喜不欢喜，你要注意这个问题。有钱没钱是另外一回事，有钱的人一样可以很愁苦，没钱的人一样可以欢喜，问题是你对这个事情怎么解释。好，那这个五蕴色身里头，就一定要让自己能够平静下来去思考，要让平静把这个事情能够参透，那他就需要修禅。在《首楞严经》这部经里头，他就是告诉我们，他从头到尾就是你只要去迷失在这个路边的生病过程当中的任何东西，你执着在那里，通通都不是正办啊。但是也不是你不能碰触，也不是你都没有接触这些色受想行识的东西，你还是有，但是你要很明白，要清楚，这一艘人生的船就不能够在那个地方被绊住啊。如果被这些水藻绊住了，你就走不过去啊。这个你在那个地方搁浅了，你就走不过去。所以需要修的是一个禅定，这个生命身心灵的运作就需要禅的修持。因为这个生命本身有很多的无常不确定性，而且它有种种的逆境，也有种种的这种变化，它需要我们去面对它。那么所以很简单的道理啊，打个比方，什么叫般若？你年轻的时候，你所学的健康知识，你可不可以用到现在？不太能用。如果假设你现在已经到了更年期，不管男生女生，你还能够用年轻的那一套知识吗？没有，你必须去学更年期的东西。连事的本身都是变化无常的，你必须学，不是用你以前有的东西就可以。好，一进入老年期，你要去学习老人，你要不断的变，所以你不能执着在说应该怎么样。上一代的人的想法不见得是可以这一代你的亲子关系或这一代的这个夫妻的这种相处的道理，你必须要回过头来学。你不能讲说我父母亲是这个样子，我们就是要这么做，这么做这婚姻可能会产生很多的困扰。那么我们到哪一个地方是随时都还是很清醒的觉察的，能够去不断的回应问题啊，我永远保持平衡，保持这个喜乐，保持这个生命，这个生命里头能表现出来的这一个正果，而不是我停留在那个地方。就拿我们学佛来讲的话，我想我们有可能回去唐朝或者是魏晋南北朝时代的那种方式来学佛吗？我们也办不到。那所以他需要的就是你能够禅定，你能够有很好的觉观的能力，那么这个五蕴色身才能够生得活得好。所以有三个基本禅的了解，一个是定慧等持，一定是你能够保持平衡就能定。那你的定的时候，一定要发挥你的慧性，从般若那个地方发展成慧性，慧就已经变成比较形而下的了。那是般若呢，它是一个没有办法名状、没有办法描述的本质的部分。但是智慧本身是在我们的生活五蕴色身里头可以用的，但是它不是一个执着的东西，它不是一个刻板的观念，也不是一个这个死的一个律则。所以佛在这个定这个戒律的时候，还定的是以这个以戒为师，但是却也说了戒而无戒，也就是说你戒不能够被那个戒给困，戒的本身的后头是般若，是智慧。那么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情形，你必须有你的自己能够发展出正确的纪律才可以。所以一个是定，一个是慧，有慧就有定，有定就有慧，所以叫做定慧整持。 它才能够发展正常的生命的功能，这个五蕴色身才会正常。第二是悲智双运啊，就是你除了智慧之外啊，去思考去解决问题，可是还有一个悲的问题，慈悲的问题。慈悲是属于情啊，我们所谓的情感的世界，它也包括情绪在内，就是感情的情绪的这个情感的世界。那这两个东西必须是圆融的，也就是说我们啊，同时要考虑到我们的感情的生活，同时我们考虑到我们的智慧理智的生活，这两个东西产生了啊福慧增长的力量。第三呢是见性成佛，你一定要看清楚每一个人，最后我们有我们的共性，彼此我们的名字不同，工作不同，不同的家庭账簿都不同，这是不同的，叫别的部分，但是有一个种，有种有比有别，所以人所谓的无我，所谓的无相，这个部分一旦建立的时候，它就归向那个本体，它就跟那个本体世界很亲近，而那个本体世界跟我们越亲近的时候，我们的智慧会越好，我们的心情也会感受得更好，我们也会感什么事情也会觉得比较啊泰然，比较做什么事情都会比较顺利，因为从那个地方它不断的在影响着我们。我们有时候是把自己独立起来，我就是我，然后完全用我自己来看事情，那么这个我就跟那个原来的本体世界好像疏离开来，就好像一条鱼它跳出回面来说，我就是我，我不需要靠着你，但不久以后它也就没有了，是一样的。那么所以禅修的方法呢，就谈到了四禅八定的四禅啊，那四这个四禅是一禅二禅三禅四禅，还有一个是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那个是啊，这个是四空定，那合起来我们称它叫做八定。那么你看哈，这四个东西前面的这个四禅，其实它很清楚啊，啊，你看初禅，它那五知呢，它等于是像治疗的药一样啊，它是要你有觉有观才行，是不是？所以它有五知啊，就是有觉、观、喜、乐、一境性，也就是你愿意去觉察你的问题。你已经觉察到自己这个地方是我痛苦的地方，你觉得这是我的障碍，一定要觉察到。如果一个人生病了，他不管自己有生病，那就不行，他一定自己觉察到我怎么病，我应该去挂哪一科的医生，那个就是观。所以有觉有观，我在哪个地方我有困难，我很清楚，我人际关系上比较差，我不喜欢跟人家在一起，我要觉察到，我觉察完了以后，我去找人帮忙，我试着去跟几个人在一起，我开始让我的人跟人的互动多一点经验，慢慢的培养，那这个人的人气开始就好起来，那么你就不会觉得孤立，也不会觉得这个痛苦。各位啊，像人际关系这种东西啊，你看是五蕴色身很自然表现的，在我们佛法里头讲六合敬，就是要跟人与人之间需要人与人之间相互支撑啊，我要跟人相互支撑，所以人的人际网络在现在啊，科学心理学的研究上来看，这个人的人际网络它比较丰富一点，这个人比较健康，这个人适应环境的能力也比较好，这个人孤零零的一两个人，他适应环境的能力也跟着比较差。他说，尤其是今天这个社会进步很快，你孤零零一个人，有时候独学而无友，孤陋而寡闻，他自己也长不好。我们俩说是这个无蕴色身里的就是这个样子，那他告诉你，你要去觉察，一个孤零零的人跟一个人际 互动比较丰富比较温暖的人，这两组人你把它放在实验室，用流感的疫苗把它抹在鼻子上，然后来看看它的感染率。你知道那个孤零零的人，他的感染率是那个比较丰富的那群人的感染率的四倍。我有时候都会，我看到这些报告的时候，我都会这么讲，我说人哈，这个合进如果做不到哈，没有朋友，没有朋友人际的互动，我跟你讲，不只是人人缘很差，他连细菌哈跟那个病毒都会欺负你。你看会不会这样啊？所以你要去觉察到，人要去觉察到。我觉察到的时候，我必须建立一个新的观念，叫观。然后喜，你自然就得到在你的生命世界五蕴色身里的你感觉到一种满足，或者觉得一种喜乐啊。这个喜乐是你的生活中得来的。乐就是后来这个事情你适应好了以后，也不再。在觉观，那很自然的，那我就内心里头觉得蛮平静的，那是一种乐啊，一静心就心里面很能够专注啊，这是初禅呢。初禅是你看起来是很有治疗的味道，很有对治的味道，哎，可是这一件事情我们常常用做好了以后，它叫内静，我们的心里头就清静了，这清静了以后就产生了光明，产生了力量，产生了这个啊，这个我们的这个有这个般若的部分会产生一些智慧出来，我们觉照的力量会越来越好，那么人的生活啊开始就比较活泼，也感觉到有比较多的喜乐，所以叫内静喜乐，不管你在工作或生活上都会比较好，喜乐一静心，内心里头专注，不会纷繁啊，常常忘东忘西，它不会的。这是二禅啊。三禅呢是你已经长得不错了，内静前面这两个不断的在做啊，内心里的平静的东西越来越多，那到最后到第三禅的时候，就你的生活已经长得不错了，所以叫三禅。那三禅所要讲的是舍恋智乐一静心，舍你多了就要割舍，你没有不割舍一点掉的话，太繁复，动走都走不动。哎，我这个做水果生意种水果的人哈，你知道那水果每年都要稍微修剪才可以的。哎，你那个莲雾不修剪，梨子不修剪，你看它长了很多，但通通长得乱七八糟，所以要割舍。哎，莲雾长很多的时候要拔一部分掉。李子太多的时候要拔一部分掉，梅子太多的时候要拔一部分掉，为什么？割舍。割舍一定有一个道理，你没有你就没有办法割舍，有才能割舍。所以有人讲说割舍割舍，我本来就割舍，我什么都，我书也不想读，工作也不想做，我是啃老族。他是啃他爸爸妈妈的老本的那一族，叫做啃老族。香港人这么说了，英国人称他叫 net 的，在尼特族了。会不会没自己没有东西，却以为我这叫舍？不是，这生命是繁衍的，这朵花是开的，所以我们拜佛的时候这朵花是开的啊，开了合起来我们结了果，是这样子哦。所以割舍，我们有的愿意跟别人分享我们自己的行程，我们应该做一点修剪，不要让自己太过于忙碌，忙碌会把身体弄坏，是不是？哎，有些东西自己应该有一个节制，哪些东西是我们的重点，哪些东西是我们的附属，自己能够弄清楚，这个东西叫舍，正念，它必须有个正念才可以，这个生命需要一个正念才会生活得好，五蕴色身就是这样，有正念它就稳定，有正念它就有方向，有意义，有价值，来念啊。那这时候因为他安定，智慧发展出来啊，心情呢也常常觉得喜乐的，那他是专注清醒的，这是三禅。到四禅的时候呢，他就进一步叫不苦不乐啊，这个舍恋清净啊，一静心，四个。不苦不乐的意思是，你不能把它解释成说不苦不乐，无咸啊，无正啊，无甜啊，阿婆讲哈， 啊，这种怎么，这叫什么？你弄错了。这个人生啊，不苦不乐，就是说，咸的时候立马在，你知道那个咸，但是你不会对咸产生了那么大的厌恶。你对这个东西很好吃，你也不会那个东西那么执着的那么厉害。这个生命世界里头，现在已经发展的比较好了，你能够掌握那个不苦不乐的时候，你才不会被境界牵着鼻子走，才不会有魔障。我们喜欢听人家好听的话，那就是乐，你被这个东西牵走了。人家听了给你讲几句建议的话，你以为人家在批评你，你又开始怎么样，那我们就又苦乐之间，这个心就永远定不来。啊，定不来的时候，真正的智慧发不起来，所以到了这里就要更注意了。所以不苦不乐，还是要再来就是舍。这些舍的部分会舍，必须要舍到什么？舍到我们的自我中心执着都要舍。啊，那这个要这个练呢？啊，清净，练清净是不是无练呢？不是。真正解释无念的意思是，我有这些念，但是我不是，这些念不是成为我的，不是成为我的成见、偏见或刻板的印象，那是念清净。这个念活活泼泼都可以用，但我不会执着在某一个、某一派、某一种、某一个我所情愿的那个观念上。那么，那是这个念清净啊，那么一进心，好了。这四禅给大家这样解释，它就是为了要面对的这个五蕴色身所需要的东西。好，那你们下了课就又跟我讲了，说老师，你后来的那个四空定啊，你讲的太少了，而且有一次你好像有点漏掉，没有讲清，讲的很多。所以我们现在再补一补吧。你看哈，空无边处是什么意思？你了解它，这个部分不需要很多语言文字，但是我再解释一次，什么叫空无边处呢？如果空是有边的话，就有边见。禅不是常常讲边见边见吗？那它就会变成无际空，它就会变成完空，它就会变成啊，我什么东西啊都觉得我可以不想要那种空啊，一切都空，但是那个东西不叫做空无边处。所谓的空无边处的意思是，这个空性是没有边的，知识是有边的，知识是有边的，但是般若是无边的。般若这个实性，也就是说，当我们透过前面的四禅的努力以后，慢慢的我们的般若慧性慢慢发展出来了。这一个般若的这个空性呢，它没有任何执着，也没有任何限定性，也没有任何啊，它是这个语言文字或形而下的描述，但是它那个力量真的来了。你有没有觉得有的人学了很多知识，但是他在判断或活用东西上他并不好。我请问，那个活用判断的那个东西叫什么？这部车子如果我们把它改成我们的档啊，我们把它说四个区分成四个速度的档，但是我这个车子能够活泼的运用的话，是因为我啊，在这个标准杆的这个推动上，它有四个东西。我要爬坡，我必须要排到慢速档，它才有力量。我要加速，我要速度平的地方，我要快，我要排到啊快速档里头才可以。啊，这一个排动活动的东西，我们需要这个东西。啊，所以每一个人随时随地所学的东西，最后不会被那个东西牵着，而能够触类不断去旁通的那个力量，它是属于空无边的东西。我们的生活世界里头，除了这个现象界之外，色受想行识之外，这个色受想行识之所以演化一切，是因为我们上头有一个毗卢遮那佛的佛性，它就是 般若，它就是大神咒，指的就是这个。那空无边处是指这个。这个力量有的时候，你看，有时候你觉得稍稍想了，从不同的角度一看，你会觉得就想开了，心胸就开展了很多，而且觉得还内心里头还觉得好像马上看到一个新的希望，新的要去做事情的一个新的眉目，马上就有。而那些，因为我们有一个空无边处，它并不是完空，那是空无边处。可是有了这个空无边处，慢慢有了以后，我们可能接触的不是只有五蕴的色身，我们五蕴色身对我们的捆绑会反而比较松脱，而我们似乎越来越能够看到那个这个实相而无相的那个本体世界，那个是空无边处。那什么叫事无边处呢？我所学的、别人教的而产生的，不管是知识、意识啊，或者是我所有的一切见识在内，这些事啊是有限定性的。我这个见识是在这里用，我那个见识在那里用。可是当我前面的经过四禅下来以后，再加上有这个空的空无边的修行以后，我所能发展的性就宽阔了。这也就是六祖坛经里头六祖慧能讲的，说对境心竖起菩提这么长，他就是这个意思啊。他说卧轮禅师的句子呢，是写的是卧轮有伎俩，能断百思想，对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长。但是慧能听了，马上就跟他的弟子讲，你练的这首记住没有见到。他告诉他，他说慧能无伎俩，本来有一些法门，现在这个法门也可以不要了。慧能无伎俩，并不是都不需要法门，不要修行，要，但是我有这个法门来修行，但是我不会被这个法门修行以它为目的，它只是工具而已。所以无伎俩，所有学过的东西都变成无伎俩啊。慧能无伎俩，不断百思想，我不必断，为什么？因为事无边，不断百思想，而且可以开展更多、更丰富、更喜乐，而且不只是在五蕴色身里头，哎，有时候还会超越我们五蕴色身更上面、更上层的啊的本体世界的领悟，叫事无边。好，空无边，事无边，那么我们的稳定性就会越好，我们的慧性会越好。那么无所有，如果我赚了很多钱，我把它当成有所有的时候，我会变成那个东西的奴隶，我不是那个东西的主人。如果我看了我这张脸跟我这把年纪，我认为这就是我所有的，我也会觉得为他很伤感。他不你，他只不过是表现了你，但你无所有，你不可能执着他，你不可能永远年轻，你不可能永远英俊，你也不可能永远富有，你也不能永远都赚钱，不会亏本，一定有进有出，有得有失。所以你把自己的心绑在有所有的时候，这颗心就没有办法保持平衡了。尤其是发展到这里来的时候，一旦有所有，我们可能觉得我要到一个最快乐的地方，结果到了欲界天去了，欲界天来接引你了，对不对？我们觉得我们觉得到哪一个地方去会很好啊，也许我们又可能跑到了啊这个所谓无色天那边去。可是佛法就告诉我们，你不能够拥有你认为有什么东西，你想有拥有的东西都会使你产生很多的偏颇、很多的执着、很多的错误，那个是无所有。而且在生命的本质上，这个大般若经、整部经都在谈这个问题， 毕竟无所有，以无所有为方便。为什么叫做方便？就是用这一句话告诉你，它只是一个桥梁，接引我们去接触到那个本体，看他自己的实相。那我们并不是否定现在的这个无蕴色身，但是在以无蕴色身也能看到那个实相世界的时候，你才真的是有体有用。这个现在这个是用，那个是体，这个是一个啊，这个无常，可是那个地方呢却能够产生无常，但是它却是又是一个真常，它超越于常与非常。那我们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感觉到我们有一个真正归依处，所以我们在唱三宝歌的时候，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今乃至为此事真正归依处，就是这归依处啊。啊，这个是无所有，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这生命的世界里头，非想非非想。我们如果用想，我们说当然每天都在想，可是我们觉得想的是无蕴色身，我们认为一个在我的想的上头，那个是非想，可是那个非想却不是你现在生活，所以有一个非想，不是非想的这个，这两个非想非非想啊，所以这个一个人呢，在这个地方排除了想啊，排除了非想，拥有想，也拥有了非想，既是非想，也是非非想。也就是说，他完全从他的意识的执着里头，自我意识里头可以解脱出来了。这个是一个充分的诞生啊！我以前这个在阅读各家谈精神分析，谈到最后灵性，或者是看哲学里头讨论到实存的部分，那么我看到这个心理学里头有一个说法，他常常说这个时候我们才真正的充分的诞生，而不是没有。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对于我是不再那么执着的时候，他才真正的充分诞生，要不然他没有完全诞生，他可能属于欲望或者是现象世界里头的东西。五蕴色身你了解了，这个四禅八定的东西我们了解了，我们知道这东西你一了解了以后，禅的修行的法要了解了，那好，现在回过头来再来了解这个所谓的五蕴区域，就变成你很容易就比较容易掌握的东西了。我们的色身，我们的生命是色受想行识所构筑而成的。五蕴区域呢，就是对于我们的五蕴现象的执着，我很容易直觉到我所有的，甚至于是我的我看不到的，我的尊严或者是我的生命价值或意义啊，或者我福气不福气，你看不到的事啊，你的一些想法通通都在这里。五蕴的现象的执着啊，以及在生活中自然而然你执着完了以后，就有很多的这种扭曲，就很多的一种不平衡，就会表现在我们的身口意上头来。那表现在我们上头来啊，那么当然我们也会对我们生活中这一个社会的文化，我们也当然也会执着于它。趋于意识，意识呢就是说我们执着了，那我们的慧性就被掩盖住一样，就被覆盖住。所以是色因趋于的意思，就是色覆盖住我们的般若，色因受想行识都会覆盖住我们的般若，所以叫色因趋于，受因趋于，想因趋于，行因趋于，识因趋于，它这样子来分的。就我们现在心理学的语言来描述的话，我们比较容易了解，它只指的就是指我们的情结或者是结系，